基督的人神两心之二。当我们得到了圣经中基督对于其身体所做的某些论断的见证时，我们就不会离弃基督人心的实体。即使我们并不懂得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绝不能以基督的人心的实体为托词就抛弃圣经中明确的话，因为他在这些话中向我们启示了他的意愿，他也确实最了解借着他的人心他愿意和能够做多少，而又保持其本质和实体的完整性。关于超越或者违背人心的那些事情，我们采用了位格的合一和天主无限能力这些论点，只要天主愿意，他就能够而且确实去做许多违背自然的事情，而又不会改变和破坏那些事情的本质。因此我们能够去做那些圣经中肯定的有关于基督人心的事情，而又始终保持着他的实心的完整无损。当圣经肯定基督的肉身是生命赐予者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相信基督连同其身体同时出现在天上和做弥赛的祭台上呢？我们坚持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基督的神心能够易如反掌的使基督的神心的实体完整无损的保持着。这些基本观点应当无可辩驳的坚持下去。圣经本身显明人类理性在基督明确的话语面前产生了多大的混乱，即使在交友当中也是如此。在马太福音14:26-33当中，门徒们看见了并承认正是基督本人在海面上行走，但由于人体在海面上行走是违背自然的，他们就无法理解，而认为这不是基督，而是一个幽灵。基督却清楚地还说是我，但是甚至于连波多罗，当他清楚地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时候，还是不相信，直到基督向他显明自己的身体，才相信基督确实能够这样子做。然后门徒们才走上前向他跪拜说，你真是天主的儿子。由于他所做的事情有违于自然的本心，他们承认他真是天主的儿子，并且不再争论，但是仍然深感惊讶，基督能够用其真正的肉体去做这件事情。他们理当从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懂得了基督能够用他的身体所做到这一点。马尔可福音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争论会从一件神迹奇事牵连到另外一些事情上面。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基督做那些事情的明确的话语，在基督复活以后，又同样的使这些门徒们自己去撞击了那同一块基石。当基督用其身体穿过了紧闭的门跟窗，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都感到惊恐不安，认为这不可能是基督的身体，而很可能是一种这具有基督身体外现的什么东西。他们心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类思想呢？他从所做的门中进来，怎么会引起他们如此的惊慌呢？这是因为这一点与一个真正的肉体的自然的本心相违背的。在他处于降生的时候，他并没有做这一类事情。 因为根据自然的法则，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基督命令他们验证他具有血跟肉的时候，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39节，他向他们显明了这些违反自然的事情并非与其人生的实体相矛盾，因为他既是天主又是人。有关基督人生的论点，就连宗徒们自己的心中都没有牢记住，而这正是这些超越跟违背自然的事情的依据。当今有关于圣体圣事的争论同样引起如此大的骚动，也不足为怪。没有信仰的人或者外交人，他们认为你们就是在吃饼喝酒。而作为一个基督的信徒，当我们领受圣体的时候，我们真正实实的相信这是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所以圣体圣事不是一个象征，而是耶稣真实的身体。这一类思想跟理性不应当导致我们弃离圣经上的话，因为天主的儿子本身已经解释了这一点，并驳斥了有关于这些论述其他的论点。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面。当基督生活在肉身中，也就是他在降生的时候，他是否内具有神性的全能跟荣耀呢？反对者对此保持否定的意见。基督的降生，包括他不使用这种位格合一的居住在他肉身中的神性的能力和荣耀。这种位格的合一发生在受孕之初，在基督早期的生活中，他并没有显示或者使用人心所具有的恩赐。这些恩赐源自于人心与道的位格的合一。他的荣耀跟至高的权柄并非这座人心公开的显露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这座基督的这个人心的人心显示其神性的能力，他显明的是这些被赋予的人心的软弱，并忍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像一个我们普通的人一模一样。在腓立比书提到降生，并不是对从受孕开始就居住在基督中的天主的本心丰满是一种不得，一种取消，一种降低。它是与神性的使用或者行使有关联。在他降生的时期，基督的光辉也不发射，而是被软弱所遮盖，不显露自己。因为基督把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中间的神性的力量和存在加以缩小并限制在某种程度上边，他允许在其人心的自然属性及其他所接纳的软弱占上风跟支配的地位。在降生的时期，他的神心并没有与基督的位格分离，他意味着这种神心也并没有公开的制作其人心行使其全能。降生就在于这一点，尽管道本来应当在他被赋予的人心中使用其恩赐跟特性，但是他愿意为我们的而取得了我们的软弱，以至于为我们作为赎罪祭。他显示了神心的光辉，使他不放舍，结果这个光辉也不能够全然的灌注在他的人心中。这些恩赐或者特性在天主跟人的面前逐渐的扩大增加，由此当发现他具有人的形象时，就可发现他就是一个人的样子。 这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还是能够显示其超凡的能力。比如说他在12岁的时候，他提出和答复的问题所显露的才智，令所有的人感到惊讶，因为他的神性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也不让其人心知道。当他具有被开启的人的心智跟意志的时候，他就遵从神性。根据所有这一切，很显然，两性就是神性跟人性的这些区别是存在的，并且始终存在。每一性都包含着某些特定的事物。在道成肉身当中，在神性的道和被赋予人性中发生了位格的合一，但由于降生，这种神性的丰满被推出使用或者显现，在某种程度上面还一度终止使用，因此它无法立刻行使其本身。但是在升天以后，他抛弃了软弱，放弃了他的降生，他留下按照现实而言的生活的方式，并与这个生活相分离。这座坐在天主的右边，他得以更加充分、更公开的去行使这种神性的全能、权柄跟荣耀。他从位格合一开始，就亲自完全充满着居住在他那被赋予的人性之中。现在他不再限制或者隐藏自己，而是这种被赋予的人性充分的、公开的显示他自己。这种恩赐已经接受这一个荣耀，接受亲自居住在他里面的神性显示而成为完全。我们声称，凡是教会举行弥撒的地方，就有耶稣的体和血的临在。这句话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是否每次只要两三个人以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一起，耶稣就会以他的身体显现呢？不管他的百姓在哪里，主是否都会以他的人心跟他们同在呢？耶稣以他的两心、神心跟人心，在地上与他的教会的教友们同在。他的人心可以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因为他本身与神心结合，由于位格的合一，他显示了神心的属性，并与神心形成共一个不可分割的位格。圣经阐明了基督与教会同在，作为教会的元首，并与他的肢体同在，他召集他们统治、保卫、守护、拯救他的教会。我们是要看世界上有哪一件事情经历了2000年的迫害、打击而依然存在的呢？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我们的所有的苦难跟诱惑当中，我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安慰，就是认识了基督作为我们的君王、大司祭跟元首的存在。他没有把管理其他的国度的担子加到别人的肩上，把我们作为用他自己的血赎买下来的特殊的百姓。正如若望所讲的，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在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因为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位格是合而为一的两心组成的，我们现在讲的基督的显现也是按其每一心来讲的。圣经明确的讲，天主近在咫尺，无处不在，他的存在、全能、他的创造力跟守护的能力 他的独一的统治都充满着天地。由于天主本质是无限的，我们可以说天主在本质上就是存在，他的存在和全能无处不在，他存在于万物之中。圣经进而把教会与众人也称为天主的居所，因为他们是天主灵性上的天国的工作。天主的儿子的神心存在于人心中，更加深固存在着整个的物种之中。他取了人心，并是指与自己的位格合而为一，他的神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是完整的而不是部分的存在在各个地方。在基督的位格中也存在着这个人性，按照人性来讲，他哪里显现，如何显现，关于基督整个的显现，也就是说按照其人性而言的显现，我们在圣经当中已经找到了明确的话语或者应许。我们必须一致承认天主的儿子是能够在其人性当中，并与其人性一起从事他在圣经中明确对我们讲过的话，或者明确允许我们的那些事情，这是对所采用的方法我们无法理解，或者我们无法做出解释。所以在福音书里边记载的对基督的见证，当他在世界上边过着人为所见的外在的生活时候，他存在在某一处确定的地点，而且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有人性的局限。但是我们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跟我们讲话，我们就分不清楚谁讲什么话。但是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同时向天主祈祷的时候，天主照样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是在东方，西方的这个神父们也在做弥撒，我们不管白天和晚上，我们都可以做弥撒，而且天主圣神都可以出现在每一个祭台上面。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人心跟神心的相互结合。关于这个题目，我们就探讨到这里。